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Hey, podcast listeners. Tired of ads barging into your favorite news podcasts? Good news. With Amazon Music, you have access to the largest catalog of ad-free top podcasts included with your Prime membership. Stay up to date on everything newsworthy by downloading the Amazon Music app for free or go to amazon.com/adfreenews. That's amazon.com/adfreenews to catch up on the latest episodes without the ads.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本期园艺热线的话题呢是蚜虫，蚜虫是种菜养花时最常见的害虫之一啊，危害作物多，发生范围广，繁殖速度快，也非常难根除。本期园艺热线呢，园艺高手张崇岩就要和您聊一聊蚜虫的防与治。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了，也是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分享您的蚜虫防治小妙招，或者是提出和园艺相关的问题，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我们呢，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早上好。
大家好。
张老师，刚才呢我们说到蚜虫是种菜养花时最常见的害虫之一，可不可以先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蚜虫是种菜养花时最难根除的害虫之一呢？是因为蚜虫的繁殖速度很快吗？
对啊，因为它这个繁殖速度啊太快了，它一个蚜虫一年啊每一次大概可以生了50个左右。但是呢，生出来，它的生殖方式呢也不一样，一般的都是产卵，经过几天孵化出了幼虫，那慢慢的变成成虫再产卵的，像蝴蝶啊什么这些虫都是这样。但蚜虫不一样，它也可以啊有性繁殖，也通过公的母的交配，产卵繁殖，还有呢可以无性繁殖，无性繁殖它也可以就是不用。就没有爸爸的，就是只要妈妈一个人就可以了。他也会生蛋，但是他还可以呢直接生孩子，他生出来不是一个个卵，是一个个那个幼虫，所以他的繁殖的方式呢太奇怪了。
真的是多种多样啊。
对，不像那个细菌啊，它是那个分离繁殖，一个变两个啊，还有那个像蚯蚓断枝繁殖，它除了这两个方式以外它都会，一样的都会。由于这种它这个繁殖的多样化，可以呢使它这个繁殖能力呢大大的加强。它假如在温度比较适合的情况下，假如不是干扰，它一个蚜虫一年就繁殖1亿个，太厉害了。假如再给它一个月两个月，再给它一两个月，差不多就是整个地球的人口密度了。
没错。
还有呢，他还会挑选那个繁殖的方式，比如说因为他就是除了一年除了最冷的和最热的两个日子里边，一般的他都会那个繁殖啊，他会这个都会出现在条件好的温度好的情况下啊，还有他的像现在有的树已经出芽了，这个芽嫩芽啊就是它食源，这个食源来源比较好的情况下，它就为了更快的繁殖，它就采取那个无性繁殖，就不用这个公的，它自己呢就是有 copy 自己啊，copy 自己的 DNA， 就一个一个分下去。这样的繁殖放射什么好处呢？很快不要通过这个圣诞啊，或者不要再通过交配啊，就是直接靠背啊，就是这个速度就繁殖很快。甚至呢他直接生的孩子，生的孩子他肚子里已经有小孩了，就他会提前准备生孩子，就他的繁殖速度是实在太快了。
真的是很快啊。
当你在家里发现那个有蚜虫的时候啊，一个不小心上面密密麻麻爬满了大大小小的啊， 有的是没有翅膀的，有的是有翅膀的，这个可以几代同堂，所以呢，这样就对蚜虫防治带来很大的困难。还有当温度不好了啊，太低了，尤其到秋天了，它要呀，它要过冬了吗？它就是改变了，就是产生了这个有性繁殖了，通过交配，交配后产下卵，因为这样呢，这个它这个出来的孩子呢，就因为通过交配呢，它里边那个 DNA 呢就变多，就多了，变多样化了。多样化呢，就增加了它那个生存的能力，啊，所以它那个蚜虫呢，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是实在太强。
嗯，而且我觉得呀，就是蚜虫一出现在这个作物上，可能很多人的这个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因为真的是太多了。
蚜虫呢，一般呢都是没有翅膀的，所以当有些时候，比如说。我这一棵上面密密麻麻爬满了，大家待在一起，这个平均面积太小了，挤在一起了，它食欲来源就是这么一颗芽，一颗嫩芽，大家吃来不及就不够吃了，它会变化出了一个翅膀。
嗯，
翅膀呢它会飞，还有呢风过来也会把它带走，带到更远的地方，这样呢就是增加了它那个传播的范围，传播的速度，对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实在太强了。
嗯，
因为它虽然有了翅膀以后呢，它飞到另外更远的，就找新的食源，又在上面呢开着占了一个领土，又在里边那个繁殖。所以呢，我们一个不小心，一两三天不看见不去看了，哇，就爬满了蚜虫。
嗯。张老师，虽然说这个蚜虫它是一种害虫啊，但是除去它是害虫的这个事实，它的这个生存能力真的是很强的，而且它这个繁殖能力也是非常的多种多样。除去是害虫这个事实，其实还是可以让人去学到一些东西的。但是作为我们这种种花种菜的这些爱好者来说，蚜虫真的是一个大麻烦。
主要呢是靠这个它不是牙齿咬的，靠一个吸管，吸管呢他就把这个血管插在那个嫩茎里边或者嫩叶上边，他血里边那个汁，所以呢他又因为他数量太多了，因为你一个蚜虫啊就是太无所谓了，但是他上面密密麻麻很多的蚜虫在那边拼命地往里边吸，那像吸血鬼一样的，把嫩芽里边那个营养啊那个汁水都吸掉了，还有呢它太多了，它是吸的过程的，往往就把那个病菌啊病毒啊就传染进去了。
嗯，
传染进去以后呢，就造成了叶子呢就上面有好多那个病毒病。
嗯，张老师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更加详细的分享，以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蚜虫的直接危害以及间接危害的话题。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了，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分享您的蚜虫防治小妙招，或者是提出和园艺相关的问题，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现在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园艺热线的节目。本期园艺热线呢，园艺高手张崇岩要和您聊一聊蚜虫的防与治。蚜虫呢，是种菜养花时最常见的害虫之一啊，危害作物多，发生范围广，繁殖速度快，也非常的难以根除。那如果您有任何蚜虫防治的小妙招呢，也是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和大家分享。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和园艺相关的问题，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张老师您好。
你好。
张老师啊，刚才我们是和听众朋友们说到了蚜虫的繁殖速度之快啊， 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蚜虫有多种多样的繁殖方式，面对不同的天气环境呢，也是会因地制宜来做出这样不一样的繁殖的方式上的改变了。那张老师，说到这个蚜虫呢，我们可能想到的第一点就是蚜虫对我们种菜养花时的这个危害之大呀。那张老师，蚜虫到底是怎么样对我们的作物来进行一个危害的呢？
它危害呢分间接的和直接的两个方面。比如说直接的，因为它很多的蚜虫在不停的那个吸那个植物呢里边那个嫩芽上面的汁水，这些植物呢它吸收的营养长的营养跟不上，它慢慢的就会一直变形啊，扭曲啊，变黄啊，也是坏死。比如说我家种的韭菜常常会有那黑颜色的蚜虫，有时候望着去看，哇，上面爬满密密麻麻，
天哪，
假如时间更长了，那这个韭菜就都会死掉。其实韭菜它本身的生长能力它很强的，但是这个抗不住那个蚜虫的危害，所以呢好多那个植物啊给它，尤其比如说玫瑰花啊，上面蚜虫给它一爬以后呢，这一只那个就长不好了，啊，叶子变形了，上面那个花呢就开不出来了，甚至呢就枯掉了，是吧？这一段呢就萎缩掉了，因为它老是这样在不断的在吸呢，就对那个植株呢是一个伤口，啊，等于有千千万的伤口，这每一个伤口呢。就是那些细菌啊或者病毒啊容易侵入，容易感染，他可能这里吸了一下，过了再爬一个地方再去吸，又把其他东西呢病毒也带进去了。就像我们人那个蚊子啊病了人以后，他会传染那个疟疾啊什么其他病。所以好，这还有呢，蚜虫呢它一边带细枝，它过一会呢，基本上每一小时呢，它会排出那一滴那个蜜汁。这个蜜汁呢，它不是有意而排的，它没办法，因为根据它植物这个需要啊，它这个营养需要，它需要这个蛋白质，但是吸进去的那个汁水呢，蛋白质的浓度太少，但是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分比较多。它在吸的过程呢，为了满足它的蛋白质需要的拼命吸，就会把多余的那个糖分从那个后面排，就排出来，排出来就是一滴的一个水珠一样的，它是甜的，也是蜜汁。但是呢，这个蜜汁呢，因为多了以后呢，它就污染那个叶面，一个叶片，一个叶面，这个面这个因为它是营养物质。啊，里边那个碳水化合物，所以呢，好多那些那个菌啊、那病毒啊，在上面有那个繁殖。往往呢，好多这个树叶啊，看上去上一层那个黑黑的，像霉烟一样的。这霉叶病啊，就是大这个好多经常就是那个这些那个蚜虫啊这一类虫造成的。还有呢，它这个蜜啊。它会吸引那个蚂蚁，所以呢，这也形成了就是蚂蚁呢，跟那个蚜虫呢就互相帮助，它为蚂蚁供应那个蜜汁，蚂蚁呢去保护蚜虫。
看来这个蚜虫的危害，直接危害是很大，那间接危害它的这个威力啊，也是不容我们去小觑的。那张老师，刚才我们也是跟大家说了一说，蚜虫的这个繁殖速度很快啊，这也是蚜虫去难防治的这样一个其中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那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我们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去导致这个蚜虫的防治非常的困难呢？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蚜虫分泌的这个蜜汁，以及它和蚂蚁之间的共生关系，可能也是其中一点。
对啊，
在
这个蚜虫呢，一年当中啊，超过12度的时候，它就开始有了。那现在呢，有些像我韭菜上面就发现，那玫瑰花还没看到，但是像那个十字花， 就是像青菜啊，那个芥菜上面那个，上面已经发现了，
已经开始出现了。
它的本，对，一个呢，第二个呢，就是天气关系，它适应范围很大，是吧？就是一年大部分时间它可以那个生存，啊，它有活动。第二个呢，蚜虫的天敌呢，它原来是很多的，七星瓢虫啊，草蛉虫啊，其他食蚜蝇啊，寄生蜂啊，螳螂啊，这些都是那个都帮助我们消灭这个蚜虫的。但是现在由于大量用那个农药啊，不光是农场里边，包括我们周围环境，他们所也经常也喷的药水啊，这样就是那个天敌减少很多。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螳螂，哎呦，很好像很稀奇一样的，
很稀奇的。嗯，
就发现一个，嗯，这个天敌少了以后呢，就会就它就很放肆的繁殖了。还有呢，就刚才我说的蚜虫排出那个蜜汁，就蚂蚁最爱。这蚂蚁很聪明的，所以往往呢是知道它这个蚜虫呢，就像我们人饲养那个奶牛一样的，奶牛那个弄出来牛奶就是我们的啊，我们的饮料啊，我们的营养，它也会的。这蚂蚁在上面爬，往往很经常有那个蚜虫多的地方，哎，蚂蚁就在周围爬来爬去，爬来爬去，它在干嘛呢？就吃这个蜜汁。还有呢，它会把那个蚜虫呢搬到，比如太多的地方，它会把它搬到那个另外一颗另外一个的弄芽上面去。
嗯，
它会像是那放牧一样的嘛，
嗯，像放牧一样。嗯，
对，对的，它有的到冬天呢，它会把这个卵啊藏到它那个蚁那个蚂蚁窝里边，到天气好了，它会搬出来让它孵化。所以它蚜虫跟蚂蚁呢的共生关系啊，就很调和的。
嗯，
当然也不是一定有蚜虫就一定是蚂蚁，也不是蚜虫传播全是靠蚂蚁。但是呢，蚂蚁是其中之一。还有第四个呢，还有蚜虫呢，它会变的，它有的有翅膀的，一般呢它都没有翅膀，有的有翅膀，因为长了翅膀它就消耗营养了，
嗯，
对吧？所以在需要的时候，它感到哎呀这里太多，人口太挤了，它会繁殖出来有翅膀的蚜虫，它会飞了，它会飞到其他这个转移地方。再去找新的食源。
嗯，
还有呢，由于这翅膀呢，风呢可以把它吹到更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我们也是经常就是发现，刚喷好药水，把蚜虫消灭掉了，等没有一两个星期，蚜虫又来了，都找不到哪里爬过来的，往往就飞过来的。
通过这个风力啊，从其他地方飞过来的。
对对，
嗯，可以说是这个野草除不尽啊，这个想要把蚜虫根除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刚才张老师也是提到了四点原因：一是蚜虫的繁殖速度快，二是蚜虫的这个天敌减少，三是蚜虫跟蚂蚁之间有这样一个共生的关系，四是有的蚜虫是会长出翅膀，这样呢它可以通过风力去危害更多的作物，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危害更多的作物。那张老师呢，在广告之后也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有关于蚜虫防治的小妙招啊，相信接下来这一部分呢，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关心的一点。现在呢，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可能我们在自家后院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蚜虫。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期的园艺热线节目。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现在呢，为您直播的是每周五早上8:20的园艺热线。本期园艺热线呢，我们请到园艺高手张崇岩和您聊一聊蚜虫的防与治。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现在是向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同园艺相关的问题，或者是蚜虫防治的小妙招，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张老师您好。
哎， 你好。
哎，张老师，刚才我们是和听众朋友们说了一说蚜虫防治的一些背景信息啊，比如说蚜虫的一些繁殖的方法，以及蚜虫的直接危害和间接危害，以及蚜虫难防难治的一些原因。那作为我们在后院种植的一些爱好者来说，在自家有没有一些可以去防治蚜虫的方式方法呢？
蚜虫要根除呢是做不到的，
嗯，很难，
只能呢就减少它的那个密度啊，发生的那个几率。一般呢，因为蚜虫到了冬天呢，它会采以卵的形式啊过冬的。这卵呢，一般呢在那个草里边，在土里边，哎呀，对，所以呢，第一呢，我们冬天呢要清院，就是把那个不好的树叶、感染的树叶把它剪掉，因为这个上面可能也会有那个蚜虫的卵。第二个呢，还要翻地，就撒些石灰啊，把这地翻一下，再呢就是把那个泥土里边的那个卵呢，把它杀死。再呢，就控制那个蚜虫那个源头啊，从一年开始，冬天。这个要一般呢，我们都是要以防为主了，最早的防治呢，就是春天最好的，因为早春呢，天气开始，它就卵呢开始孵化出蚜虫来了，卵出来一个就是一个蚜虫，它数量比较少，再过了一两个月，它就繁殖就多了，
嗯，
啊，不断的这里它会扩散开，所以呢，我们经常呢在早春呢，天气差不多像现在，啊，平均气温在10度以上、12度以上了。那这蚜虫出来，我们也经常去看，啊，看到就早一点发现，啊，所以我们春天呢，早种是一个，要是个机会。还有呢，我们这个施肥啊要注意，我们尽量避免呢，哎呀，这个我要菜长得好，多用些尿素啊，多有些鸡粪蛋氮肥啊，这越多越好，才能长得快。但是过度的氮肥呢，它就植物就长得太快了，哎呀旺长。这它有什么缺点呢？因为氮肥呢多了以太多了以后呢，它细胞啊也长得太快，它细胞壁呢太薄了，它嫩芽呢就止水太多了，止水一多，啊，这个它里边这个体内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就多了。这就非常适合那个蚜虫的胃口，啊，它也好这一口。假如我们平衡的施肥，还有钾肥啊，钾肥呢可以让这个枝干呢比较坚实，也强壮，但呢也可以减少它的蚜虫的危害。所以我们在施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嗯，
还有那个，我们在夏季呢，避免呢要种那个容易招的蚜虫那个十字花那个这类植物，十字花就是我们青菜啊、芥菜啊，你看啊，它的开的花就四个叶瓣，花瓣就像十字形的，
嗯，
这些植物呢特别招蚜虫，所以呢，我们可以呢采用那个，假如我们夏天一定要种了，因为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选择了嘛，那我们可以用防虫网啊。把这个植物保护起来，一般的防虫网也不可能也不要太大，啊，24亩啊，40亩啊，也太大，最好是那个40亩再小点，60亩的，啊，这个蚜虫呢，小的蚜虫就钻不进去了。这样的这个在防虫里面那个，那个菜呢，可以非常安全的生长了。
嗯，张老师啊，看来我们防治蚜虫的方法还是有挺多的呀。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提供了4点不需要去喷洒农药的一些方法。那张老师，现在我们线上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们有一个问题，那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的电话吧。
好的，
李女士您好。
哎，您好。
哎，您好，有什么要问一下张老师的？
张老师好。你好。
你好。
我也是，我想问一下，我们家有一盆栀子花，就是一开咕嘟的时候它就不开掉了，一看有个虫眼儿，那不也看不到是什么虫子，因为白天家里没人， 所以四五年了，这盆花就永远没开过，老是被那个虫子咬花朵，花朵呀，好像苹果有个、
哦、
有一个虫子洞一样的，就是这样的掉了。
嗯，张老师，
哦、怎么办？它是怎么回事？都看不着什么虫子。
一下要喷药水，因为吃花的虫子也不少啊。
那是什么虫？是虫牙？没懂。因为不知道什么虫子，不知道虫子要扒东西，又不知道买什么东西。
你可以去碰那个杀虫的药水，就是除虫菌啊，
花草的药水，
白油。对啊，杀虫
就是只要杀虫的就可以。
对，因为你是花嘛，对
啊，
因为你是花，不是吃的，所以那个比较毒一点的药水呢，都可以。
哦，毒性大一点的。
哎，毒性大一点的，你先把它整个，
就随便到八零四，
上上下下全都喷一下。
哦，
嗯，
上上下下喷一下。还有啊，我们家那个玫瑰花哈。到那个杆上了、
李女士啊，可能要请您在线上稍等一会儿，我们这边要做一个节目的结尾，但是您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后呢继续向张老师提问，可能要您在线上等待一会儿。嗯，张老师啊，我们刚才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几种这个蚜虫防治的方法，那其实蚜虫防治方法中的另一大类呢就是农药的喷洒，那这一点呢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之中呢也是要请张老师来为听众朋友们做一个更加详细的分享。那听众朋友们，今天早上两个小时的 SBS 普通话节目呢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